请翻开前面哈、啊、经文，我们今天要开始说的是卷宗，就是这部经里面有三卷，卷上、卷中、卷下。那么我们开始到卷宗的第一品，这个是地狱名号品，就是十三品里面的第五品。那么这一品呢，在这一部经里面呢，有很多人是因为这一品，乃至于后面的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里面有说到很多的鬼王，所以这一部经啊讲到地狱，讲到鬼王，很多人呢、啊、因为这一个经文啊就升起恐怖的心，然后呢就说功夫不好的人呢不能诵地藏经，因为里面呢不是鬼王就是地狱，本来没事了，诵了这个经以后呢就变成家里更不平安，这个就是自己错失良机啊。就是我们如果了解这部经，地藏菩萨的悲愿是十方诸佛菩萨乃至千百亿的菩萨摩诃萨所共同护持的，那么失掉这个地藏菩萨的护持，我们简直是无所依护，在这个世间里面呢是无所依护。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这么苦的地狱名号呢？这个就好像世间法一样所说的，我们所谓的苦口婆心啊，就是要说的是真实语，但是呢是人所不爱听的，不是甜蜜语，是真实语，但是用苦口婆心来劝诫难、可是呢众生刚强难化，所以干脆不爱听不爱看啊，嘛不爱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根据这部经的义理里面如何的珍惜，而看到这个地狱名号品里面所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启示，这在这一部经里面呢，我们也是能够借由地藏菩萨告诉我们，地狱实有，实有地狱。但是我们为什么都不知道呢？在第一品里面就说到，若非威神即须业力，就是这个要有两个因缘才有办法到地狱的这个地方，你不能说我没有看到，我没有听到，也没有人从那里出来过，所以就没有。但是这个经大前提就告诉我们，要去就是靠业力，那就是不得不去，照着这个业就是堕地狱。若非威神，那就是菩萨的慈悲力进入到地狱里面去救度众生。除此之外，就好像我们在世间一样，你说有没有监牢，有没有牢狱？当然是有，是作奸犯科的人呢，就透过法律的制裁，然后呢到监狱里面去服刑。可是我们一般的人没有造恶的话，就是这个监狱再大再多再苦与我无干，与我无干。所以你不能说因为你不进去就没有这个监狱这个事实的存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进入监狱去教化的那些教化师、宗教师或者是负责这个监狱的这一些典狱长，那就是有特有其职，他的职业，所以要进入到那个里面。除此之外，那就是一般的老百姓，监狱对他来说是有是无。那这个地狱呢，在十法界里面呢，它是在最下面的这一层，但是呢，就是有其因才产生这个果，若无其因就不会有这个地狱这个果。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特指这个地狱名号这一品啊。那么在这一部经的第三品哈、啊，第三品就是观众生业缘品，第四品是阎浮众生业感品，第五品就是地狱名号品。这三品所着重的就是地藏菩萨教化的对象都是众生。那么众生之所以称为众生的一个特质，就是他的业，那业也不见得不好， 我们讲业，现在我们讲工业、商业，哦，这个也是业。但是呢，业有善业，有恶业。针对这一部经里面来说的话呢，就是地藏菩萨所教化的天举恶业，所以恶业有因缘果，在第三品、第四品里面所说的，着重在它的因缘，甚至它的果，就是在第四品的业感品是讲到果，但是呢，那个果报是指花报，还不是指真正的果报。到这个第五品的这个地方，就是真正的果报。啊，果报体就是到地狱去受报里面。那么在这个前面啊，前面那一品里面，光目他度他母亲的时候呢，曾经问这个他的母亲说：“地狱罪报其事云何？”就是你从地狱出来，那那个地方的状况是怎么样子的呢？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是你告诉我们一下那个地方情况是怎么样。当时光目女母呢回答她的女儿说，最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竹百难尽。然后从那个地方出来，那个地方地狱之中的最苦呢，连说都觉得很心呢会很沉痛，就讲不忍称说。为什么不忍称说？那个是一个众生受疾苦的地方，所以在百千岁里面呢，要讲是一言难尽，没有说出地狱受苦的状况。所以在这一部经里，在这一品里面，就在趁着前面的经文，众生业感品里面最苦的地狱名号。那么因名号而了解地狱的内容，所以我们呢在这一部经里这一品的地方是讲地狱的内容概说，简单的说，所以这一品是叫地狱名号品。那么这一品的当机者是普贤菩萨，所以他一来的时候他就是说，是普贤菩萨摩诃萨白地藏菩萨也，就是问这一品名号的主要祈请人呢是普贤菩萨。那么这一部经由这些祈请人，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他的殊胜。没有任何一部经像地藏经一样，这个每一品的祈请人都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啊。我们从续品开始，就是第一品高丽天宫神通品，那个时候的祈请人是文殊师利菩萨，所以出场的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所以这部经要谁来请问呢？只有智慧的文殊呢才了解到如何来说明地藏菩萨的因缘果报。所以第一品的祈请人是文殊师利菩萨。那么之后呢，我们有看到摩耶夫人，那个摩耶夫人呢就是佛的母亲，由佛的母亲来请问的。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普贤菩萨来问地狱名号。后面还有观世音菩萨也出场，也出场。到第十二品的时候呢，观世音菩萨再问地藏菩萨的这部经的功德。所以我们看看这一部经其实只有三卷，那么在里面出来的这些大菩萨呢，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他们所代表的就是智慧、佛母、慈悲、行愿。到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就是十三品结束的时候呢，是由虚空藏菩萨来结束的。虚空藏菩萨，你看啊，它的味道，这部经的味道，讲地藏菩萨是地啊，地是表一切的根基啊，地大和地藏菩萨，然后要来结束的时候是虚空藏菩萨，所以天地之间呢，就是这一部经了。 然后再受再来的话，就由这些菩萨，然后他们能够了解地藏菩萨的殊胜，一个一个起来请问。所以这部经实在是非常的殊胜，我们来这个地方看到这一些菩萨能够了解，他们要参加这个法会，要来做当机众，要来一佛出世千佛拥护来做赞叹，其实呢都是在共同来拥护地藏菩萨的誓愿。所以我们呢看到这个普贤菩萨的出场，大家要知道他是华严三圣，因此我们说地藏经其实跟华严经的关系很密切，所以他表的那个义理啊，也是这个华严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普贤菩萨、文殊菩萨，那个是华严三圣，那个是在佛法界里面最高的层次的时候所展现的这个义理。那么普贤菩萨大家都很熟悉哈，所以我们看《普贤行愿品》，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甚至我们早晚课时常念的这个十大愿王。他的修行法门，所以我们讲过行愿品，所以对普贤菩萨也曾经介绍过。那么普是什么意思呢？普是德州的意思。观世音菩萨有普门品，那个普的意思就是普遍。那什么普遍呢？果无不及，就是一切的福德因缘修行方法六度四无量心完全圆满，那个就叫做普。所以这个普是德州，就是所修该修的都修到了，那个是德州的意思。那么贤呢，贤的意思叫做善顺，善顺的意思呢就是非常的良善调顺，讲是讲他的这个德行啊，德行。那么这一尊菩萨又叫做遍吉，就是普是遍的意思，贤是吉的吉祥的意思啊，就是这一尊菩萨呢，他是非常的吉祥的啊，至善调柔，非常的吉祥。那他呢是其六牙象，他是奇象，文殊呢是奇狮子的，那普贤菩萨是奇象的。哪一天你看到这个普贤菩萨的时候呢，哎，你要知道他的坐骑就是象。为什么他要坐这个象，骑着这个大白象呢？因为普贤表行愿，行愿，那么行愿的意思就是去做的，去做的。所以骑在这个象上表这个每一步每一个修行呢都是很踏实的，就是很稳重很踏实。这个十大愿王从礼敬诸佛一直到普皆回向，这个一步一步走过来啊，都步步每一步呢都没有踏空。所以普贤菩萨在这个四大菩萨里面，他表的法门是表什么呢？表行。行的意思什么呢？行就是去做，去做，去修，去修啊。所以你看在这一部这个这一品里面呢，是普贤菩萨他来请问地藏菩萨里面呢，那有很深的用意。为什么很深的用意呢？因为地藏菩萨是表什么呢？表愿，交愿。那个愿呢，愿有小愿有大愿，地藏菩萨的这个愿呢是誓愿，很宏大很深广的。深广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深广到如海一样，像海那么深哦。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誓愿像海一样的深。为什么像海一样的深呢？因为他发的誓愿，所谓的誓愿就是他的诺言，他的诺言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哦，就是只有这尊菩萨发众生度尽方证菩提。那这种的誓愿在所有菩萨里面它是最深的誓愿，最深，誓深如海。誓深如海这个愿发出去以后必须要去做，那要去做的时候要谁来表法呢？要普贤菩萨他的大恨，普贤大恨行若高山，要用 情山田愿海，就是我们发愿，发愿你发完了啊，你要去走，按走呢，就是用行跟愿两个配合起来，那这才是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这一品里面就是两个配合起来，要不然地藏菩萨他发愿，南宝我们也曾经发过很广大的愿，可是我们广大的愿呢，可能叫做露水道心。露水道心的意思就是，当时发心很真切，可是碰到境界的时候，它就蒸发掉了。就碰到太阳的时候，它就蒸发掉了。就是某种情况之下我们发愿，某种情况之下又食言了，就把自己所发的誓愿呢，就毁掉我们自己的诺言。所以这个誓言呢，必须要有什么来做依据呢？来做根据，来做推动力呢？那就普贤菩萨一定要跟地藏菩萨两个配合，一个行愿啊，一个行一个愿，两个都一起的。你光只有行，光只有行没有愿，那啪啪照这里走一走，那里走一走，这里走一走，没有目标。哦，愿是一个目标嘛，那光有愿没有行的话，那就是空愿，天天都发大愿。我如果有钱的时候，我如果有能力的时候，我如果年轻的时候，我如果很有缘的时候，我如果很有智慧的时候，可是真正有那个情况的时候，可能呢就又有其他的枝节会出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出场的人呢，出场的人是普贤菩萨，就要知道为什么要由他来出场，就是跟地藏菩萨他两个之间的配合，是一个行愿，一个行来填愿。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介绍普贤菩萨里面呢，要了解就是佛法里面每一尊菩萨都代表一个教育内容。就像我们大学里面你挂牌是什么学语文的，学化学的，学美工的，这个是要学的内容。那普贤菩萨要学的内容，地藏菩萨要学的内容。所以前面我们说过，这个优田王开始造像，造释迦牟尼佛的像这件事情，因为释迦牟尼佛到高丽天为母说法，人间无佛，那个时候呢，优田王他想念佛，所以他塑了一尊释迦牟尼佛的像。等到佛从高丽天下来的时候呢，看到这一尊像的时候，他赞叹优田王，他说后世的时候，因为有这个圣像，所以得以众生的瞻仰恋慕，可以修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依据，就是我们因为看到圣像，想到地藏菩萨，想到普贤菩萨，想到观音菩萨，想到这个十方诸佛菩萨他们的修行内容，起见贤思齐的这种心。所以佛像出来的时候，放佛像的时候，都有它的一定的次第跟它的摆法的，而且它里面有富有教育的内容，那佛弟子应该要了解，才不会被外教所说的我们是崇拜偶像。崇拜偶像是一种迷信的行为。其实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个圣像所代表的意义是很深的，很具有教育的内容。那么在这个一般来说的话呢，这个塑像的话，我们会看到，如果是中间是譬如遮那佛、法身佛的话，那么左右就是文殊跟普贤，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华严三圣，华严三圣。那么大家也都了解，如果是西方三圣的话，就是阿弥陀佛在中间，观音四字在旁边。所以我们不能自己咱们处为装佛像的时候说我跟哪一尊佛像比较有缘我自己我中间摆了一个释迦牟尼佛，左右摆观音跟四字，这样子有一点怪怪的，虽然不能说不对了，但是跟教法有一点怪怪的。那我们如果要摆释迦牟尼佛的话呢，中间你要摆释迦牟尼佛，左右的话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摆什么呢，就是装塑那个欧南尊者跟迦摄尊者， 哦，如果中间是释迦牟尼佛，你看两边是两个大弟子，那你看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候旁边要这两个侍者呢？一个欧南就是代表什么？代表多闻第一，就是智慧啊，解就是解。可是把欧南的这个教法呢都是靠他传承的，所以把他请出来以后，教法不是只有解，也不是只有闻，这样也会偏一边，所以在另外一边赶快什么？赶快再请迦摄尊者出来。那迦摄尊者是什么？头陀苦行第一，头陀苦行，所以两个要平衡。你看，要解呢，也要有行，要有行，里面还不是只有一点点的行，要迦摄尊者那种头陀苦行来配合欧南的多闻慧解。这两个合起来有解有行，就是中间的释迦牟尼佛出现。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样，所以呢告诉我们，我们用功了，两边都要，要多闻，多闻也要去行，去行里面呢不要怕辛苦，不要怕苦。为什么呢？这个苦啊，现在一点小苦啊，甚至在吃苦要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们现在还有能力吃苦。今天讲的这个地狱名号苦品，十法界最苦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因为现在当今所受的一点小苦换掉将来要受的地狱大苦，那个实在是不能比例的，两个的那个交换实在是不能比喻的。那个世间讲说赚到了，这都没有办法用赚到了来形容，这样子的这个法教法啊，我们现在所以如果说了解到这个佛法呢，其实是告诉我们，当今呢我们有一些业障消掉的话呢，有一个代价，就是代价里面呢知道是地狱苦呢，能够有一个警惕。好，我们看经文哈，经文里面说，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白地藏菩萨言哈，仁者愿为天龙四众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最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是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普贤菩萨呢，他起来请问地藏菩萨，那么请问他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的这个地方呢的最苦众生的报处，为什么要特指这样呢？因为十方世界有的世界没有地狱，所以要特指这一个地方的地狱啊，因为娑婆世界呢是一个有地狱的世界，像极乐世界就没有地狱。你到那个地方去问说极乐世界的地狱状况怎么样，那个地方的人会觉得你太外行了，因为那个根本就没有地狱，就好像有的国家根本没有监牢一样，没有牢狱，他那个地方的众生他们不造业的，他们呢都是就像这个北俱卢州的这个众生一样，狼夜叉呢他们河的这一边呢，穿脱起来以后过河以后再穿那个地方的衣服，所以他们呢是不造业的，在北俱卢州的那个众生，所以既然不造业，那就没有地狱，没有地狱的这个地方。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阎浮提南瞻部洲的这个地方呢是有地狱的，那地狱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情况是怎么样？那么名号是怎么样？那所受的恶报是怎么样呢？希望地藏菩萨呢跟大家说明一下，说这个法的用意是什么？不是恐吓众生啊，佛法不是恐怖众生的，佛菩萨是大慈大悲啊，是柔软语的，绝对不会恐怖众生。但是讲到这个地狱名号，地狱的内容目的是使未来是末法众生知是果报。知道这样子的果报，知识果报以后呢，就知道要避免这样子的因，造因上面呢就能够小心。所以这个使未来是末法众生，这是指我们，这个我们 我们是当机的哈，就是普贤菩萨特定要为我们所说的法。那么下面这四个字是知识果报，这个知识果报呢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呢不知有这个果报，所以在第一品里面有讲到知苦乐法，哦，知苦知乐才能够断恶修善。我们就是不知这个愚痴无明，所以在犯了过失以后遭到果报才在后悔。为什么？那就是愚迷啊，愚迷。那愚迷要破愚迷了啊，这个知，所以学佛其实就是在开智慧，从这个知识果报开始。这个普贤菩萨呢，他点出来说，使我们知道这个果报。如果没有借由这一个法的说明，因为我们的果报还没成熟，所以我们不知道有地狱这个地方，也不知道地狱这些苦。所以因为读了这一品以后，我们了解其实地狱是非常悲惨的，而当下当中啊，是有多少的众生在受地狱之苦，我们如何能够救度他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知识果报这四个字大家不要轻轻看过。下面地藏答言，地藏答言：仁者，我今成佛威神及大势之力，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这是地藏菩萨呢，他要说法之前的一个礼仪。只要做什么好事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有什么成就的时候呢，都不要认为说这是我的功劳，或者是我很贵的。我们在地藏经里面看到很多的地方，地藏菩萨他虽然发大愿救众生，但是他一再说我今成佛威神之力，如果不是靠佛的力量，我没有办法的，我都是佛菩萨在后面暗暗的在护持我，所以把这个功劳完全归到这个佛啊，佛的恩德上面。这个我们也应该要有学习。所以如果有一些如意事，有一些是吉祥事，乃是有一些能力，众生在赞叹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说，这个都是三宝的威神之力。我们今天还有在这个地方能够闻法，能够修行，那是自己的善根有些，但是呢最重要是三宝跟我们的护持跟加持。所以地藏菩萨你看他都已经要表示说，是因为他讲这一品是成佛威神之力，还有呢你看地藏菩萨他也很尊重普贤菩萨，因为普贤菩萨跟他的位置其实是相等的，没有高下，两个都是等觉菩萨。所以啊，其实啊也是大势力呢在暗中加持。那我现在呢就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略说简略的说，要广说不尽啊，千百世劫中呢诸说难尽，要说的话是说不完的。所以下面呢就开始说地狱名号哈。那么地狱名号里面，他在这一品里面总共说了三次，三段哈，三段讲地狱名号。那在每一段里面，第一段里面除了无间地狱跟阿鼻地狱呢，总共有22种地狱。第二段呢也说了22种地狱。那么第三段里面说的14种。14种，所以总共介绍起来，如果除掉最苦的无间阿鼻地狱的话呢，是58种。那如果加上那两个，就是总共讲了60种地狱，在这一品里面哈，讲了60种地狱。但是这60种呢，并不是都一个一个的，就是说它里面有重复的，它前后它有重复的。再说一次的部分，所以现在先看第一段里面的讲的地狱名号哈。仁者，阎浮提东方有山，号曰铁围，其山黑碎，无日月光，有大地狱，号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到这个地方哈，先说一个总狱。那么这个总狱，我们在前面的地方呢，其实讲到五无间地狱的时候，已经跟各位有先介绍过了。但是在前面的地方呢说五无间地狱，还有我们在第一品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婆罗门女呢，她曾经要在这个 铁围山哈、啊，就是的山的这个地方呢，铁围山之西呢有这个夜海哈、啊，就是有大海，有三重的大海。那么三重的大海之下、啊，那个才是这个地狱。所以第一品的地方是讲是在下面，可是在这个品的地方呢，是讲阎浮提的东方，阎浮提的地方就是位置里面，它这个地方是讲阎浮提的东方，可是也是应该是东方有夜海，夜海之下有地狱，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应该都会是在我们所居住的下面跟居住的四周围的地方呢，都有这个地狱的这个位置在这个地方呈现。那么这个地方呢，东方有山，号曰铁围，这个就是铁围山。这个铁围山呢，其山黑碎，无日月光，有大地狱，浩极无间。就是在这个山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狱叫做无间地狱，就是极无间地狱。那么这个极无间呢，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其山黑碎，无日月光。在这个地方啊，地狱的一个特征呢，就是没有光明，黑碎。那么黑哦，黑我们一般讲黑啊，黑不是黑，还有等级的。有浅，你们现在染头发就知道啊，我要什么样子的黑哈、啊，就是有浅黑，有中黑，有还有深黑，啊，深黑。那这个黑呢，就是黑碎，就是极黑。什么叫极黑呢？为什么会讲黑到这个极处呢？就是说，因为我们造业会堕到地狱里面，我们业有两种，一种叫做白业，一种叫做黑业。你白天晚上那个白夜黑夜是夜感的那个夜哈，所以我们如果造十善的话，那个是白夜；如果造十恶的话，那个就是黑夜，就是造出来那个夜是颜色就是黑色的，就你调果汁调出来那个颜色。可是同样的白夜跟同样的黑夜，又根据我们的动机跟所发出的那个身口意三业的力量呢，还有所伤害众生的对象跟数目，这个因缘很复杂，里面又产生这个业，黑业跟白业，又有所谓的黑黑业跟白白业。哦，这业里面还有黑黑。什么叫黑黑呢？就是我今天要杀一个人的时候，是无意间杀的，还是蓄意谋杀？蓄意谋杀里面又很狠毒的心去杀，就很锐利的去杀，乃至于杀到那个众生命断，那个所造成的那个业果，跟其他的情形所呈现的果不一样。会堕到地狱里面呢，都是呈现的上品十恶啊。就是造恶里面，它不是下品哦，是上品，就是那个心哦，很猛烈的、很残忍的那种原动力去造的这种业。所以，因为心所发的那个力量呢，是属于很黑暗的、黑黑的业，所以感得的果报呢，是在地狱里面呢，就是没有一点光明相啊、嗯，所以在地狱里面是没有光明的。虽然是没有光明，我们后面会看到它也有可能是光明，但是它的光明像唯一出现的可能就是火光、哦、无光则已，一光出现的话就是火光、哦、就是跟火像，因为地狱叫做火图嘛，火图就到那个地方，如果有光明就是全部都是火，要么就是完全是黑暗，要么如果有光明出现的话，就是全部是在火里面，是在火海里面、哦、所以这个是它跟它相应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里面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念头要小心、哦、我们的念头里面呢，要有一种光明相，而是没有逼迫性的、没有燃烧的烦恼的那种光明相、哦、就像这个一般来说的话，你感到是很亮、很舒服的，那个是心，那种很快乐、很光明的那个相。但是我们心里面如果是一片黑暗，从早上到现在哈，没有起过一个好念头，任何一个好念头都不相应的话， 那个今天哦，都是在什么岐山黑睡无日月光中。那地藏经是跟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可以相应的，那你平常的时候都有这种心念的话，这将来去的那个地方呢，就是直接跟那个地方去相应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能够知道说跟我们的关系。那么下面讲的说，有大地狱号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有的经典里面说大阿鼻就是极无间，就是这两个是就是地狱里面的那个最苦最深业最重的一个地方，有受苦也有等级啊。那么它是在最苦的一个处所，但是有的经典说是不同的。那么看这个地方应该是说是两个地狱，就是一个地狱叫极无间。那么极无间里面，我们前面讲过五无间嘛，前面讲五无间的那个部分。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地狱叫做大阿鼻，就是也是一个非常极苦，没有一点快乐的那个地方哈，就是大阿鼻，那个是地狱的这个是总源头，最大的，最就是最苦的一个地方哈。那下面的地方呢，下面开始讲是第一段的地狱呢，有22种地狱，里面都是阿鼻地狱，就是最苦的这个阿鼻地狱的它的眷属地狱，就是它附属的啊，这个是总部是在大阿鼻地狱这个地方，但是它也有分部啊，其他也有支部啊，台北有一个分支，台中有一个分支，高雄有一个分支，所以呢，它也有分部的。那这个里面讲22个地狱，大部分都是以刑具，就是他所受的这个苦的这个工具，用什么来使他受苦来称名的，那么把它消文过去啊。复有地狱名曰四角，我们一个一个消过去了哈，就是除了这个大阿鼻地狱之外呢，还有一个地狱叫做四角地狱。为什么叫四角地狱呢？就是在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全部都是热铁，全部是大火，就前面讲上火车下火车，因为很苦，所以这里面的众生就好像在这一个监牢里面，那四面火来烧的时候呢，都是想要找一个躲避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四角的这个地方呢，一直躲避，在这个房子的这个地方就四角一直跑来跑去，看有没有哪个地方可以不要被烧到啊，是四角分族，所以这个叫做四角地狱啊。第二个，复有地狱名曰飞刀，这就是飞刀地狱，就是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就有无量的这个刀，那好像轮一样，刀轮一样，从空中飞过来，然后斩断这个众生的这个血肉身体哈，所以这个是在身上里面呢，就是到处呢就是割斩割啊。这个我们看这个武侠小说里面，这个好像是雍正吧，雍正皇帝他不是有发明一个叫做血滴子的这个武器啊。那个就是这样子飞过去的时候，它会旋转旋转，然后如果是到那个要杀的那个众生的身上的时候，那个身体呢都会被那个武器啊整个碾过去啊，血肉纷飞。哦，这个那是只有一个血滴子，它最多连发几个。那这个飞刀的话不是啊，它是从空到处全部都是这样子下来的啊，这个是个飞刀。复有地狱名曰火箭。那不是说以前就发明有火箭了，这个好像是佛法这么先进了，不是啊？这个火箭的意思是那个箭啊，就是刀箭的那个箭，以前射箭，那射箭的那个头的地方呢都是火，哦，就是很多很多的箭上面都是火，然后好像这个田单救国复国一样啊，那个牛上面的呢都有很多的这个火箭呢，能够刺到这个牛身上去。这个很像我们讲说万箭穿心一样，而那个箭呢，都上面都还有很热的火一样啊。复有地狱名曰夹山啊，夹山这个就是两个山呢，啊，就是夹过来，这个比921地震还严重啊，因为这个一夹过来的时候呢，就变成了肉泥了，变肉泥了。 这个都是有因缘的，这个有这个果都有因，但是我们不能再讲因了，再讲因的话这个部经讲不完了。哦，所以我们只能带一句话，就是上品十二，上品十二，只要照了这个上品十二呢，就个人分配哈，身口意三业，这里面很多是属于身口意的这个十二业里面呢，就是配到这一些的地狱里面去。富有地狱名曰通枪，通枪的意思就是以前的一种兵器，好像刀矛一样子的这种武器啊。那么这个武器为什么叫通枪呢？就是这个刀矛呢，它可以把你的身体穿透过去，从什么？从胸进去，从背出来，那叫做通枪啊。那这个是讲说，如果一般众生哦，我们看了这个以后要了解，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职业很重要。这个职业的意思就是你每天在做的，每天在做的工作呢，一定要找正业，不要找邪业或者是杀生业。如果妇女你说她杀生哈，杀生来抢客人的话，一年也才杀个几次，有车人可以选择抬几摆。你那是卖迄啰假卖鸭，你打钢台，每天杀，每天杀那累积出来的就很可怕。还有就是有制造现在哈很流行的赚很多钱的，这个叫做军火商。军火商就是卖军火的，哦，卖这个枪支的，这个都是制造杀生之器的，哦，残害众生命的，将来都会到这个地方，这叫通枪地狱。通枪地狱去享受自己所造作出来残害众生的这个果报哈。富有一地狱名曰铁居哈，就是这个车子，这里面的铁都是烧热烧红的铁，然后在身上压过去，啊，压过。富有地狱名曰铁床，所以就是卧在这个铁床上面，啊，当然也都是炙热的这个铁在上面哈。富有地狱名曰铁牛，这个铁牛就是这个牛了。像铁一样烧，全身烧红的，然后呢就去追逐这个罪人了，追逐罪人，践踏这个罪人，所以这个是踏过去哈，在你百千，不是一只牛啊，百千的这牛在身上这样踏过去。那么这个会怎么会有这种果报呢？就是生前的时候呢，专门欺压善良的百姓。哦，用自己的这个势力仗势欺人，让这一些无辜的人呢冤屈受死，将来就会有这种果报。这个是铁牛地狱，所以，哦，不要随便的就鱼肉众生啊。富有地狱名曰铁衣，就是铁衣的意思，就是那个衣服是用铁做成的，然后呢上面烧着热热的让你去穿。咱即马吼讲吼，卖讲穿个铁衣啦，住喺厝诶讲吼，较西晒咧，中午的时候就很烦躁了。为什么呢？因为睡不着觉，然后情绪就很不好，然后就没有办法拜佛，然后就很多的苦恼。那你看这个铁衣是让你穿上这种衣服啊，是全部都是滚烫的。一穿上去以后，你那个肉哈，全部会烂掉，全部会烧焦的，那个叫铁衣啊。那这里面会讲说哈，有很多的因缘会到这里。还有就是出家人如果该穿袈裟不穿袈裟，喜欢穿白衣的衣服俗服哈。为什么穿白衣的俗服？我想不通。后来想想，就是上班的嘛，就是白天的时候穿袈裟，晚上的时候穿俗服回家的。这种呢就是到铁狱地狱里面。富有地狱名曰千刃，千刃就是刃，就是刀，刃千刀万刮。我们嘴巴有时候要注意，不要诅咒人家这个，你这个是将来的，就是万刀之下过这样子的地狱，这样子不好。因为确实有这种地狱，那么这种地狱为什么会有千刀地狱呢？千刃地狱呢？就是一般来说哈，这里面会讲，就是说哈，当律师要小心， 做律师哈，可以做很好的律师。哦，我们看是，我们知道这个王清峰啊，王清峰啊，他是专门替这些这个台湾的这些慰安妇哈，隔海去这个日本打官司的，那替弱势团体出，就是他们有那种专业气的，但是也有很差劲的律师啊。你只要给他钱的话呢，是怎么样的？黑的可以变成白的，死刑可以变无罪的，那种叫做，还有是替人家这个，我们以前叫做什么，就是刀笔，就是替人家呢写文书，然后侵占人家的财产的那种。所以一支笔呢，可以害得人家家破人亡的，将来就是天刃地狱的，那是要注意里面。富有地狱名曰铁驴哈，就是这个字铁驴，像铁牛一样践踏过去。另外有一种就是罪恶众生入了这个地狱以后呢，就好像变成一个驴一样，全身冒火，冒火的驴。那么为什么有这样子呢？在经典里面有记载过，说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因缘。这个因缘有很多可能性堕到这个地狱，但是其中有一个因缘，其中一个因缘里面是佛亲口说的。他说啊，当时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叫做僧护，那么他是罗汉，所以呢，他在这个他的定功里面呢，他可以看到，他就看到有一个驴子，有一个驴子呢，那猛火烧身，哦，是虽然他是驴，但是那个驴身上的都是火。他虽然看到这个境界，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他去问佛，佛就跟他说，你看到的不是驴，不是驴。他说其实这只驴呢，是迦摄佛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出家人，一个比丘。那么他当时呢，在寺庙里面是做什么工作呢？是当厨分身饮食，就是做点做猪本哎。哦，在厨房里面呢，是负责点做行堂分大众饮食的。可是他在分里面呢，今日呐分较好的时阵呢，下骹就长两块啊，藏起来，多藏一些起来哈，横置留二三份，这个留下来，等一下我自己再吃啊，这样子的。当时有持戒的比丘如法的呵责他，说这样不行，这大众饮食哦，你不能私自藏起来用，这样子犯僧团里面犯盗戒，这个很重的，很严重的。那这个比丘呵责他呢，他不但不忏悔改过，他还骂这个持戒的比丘，他说你敢不知我吼做灶咖足辛苦的，逐天吼拢在火炉边啊，足忝的。哦，我当圣厨啊，甚大劳苦。哦，就是没有辛苦，也有劳苦。哦，就是劳苦里面。然后他责怪这个持戒者，他说：“你到底知不知道恩？你今天能吃能喝都是靠我的，你到底能不能知道恩呢？你像一只驴一样不知恩德。”哦，骂他说像一只驴一样不知恩德，你只好管好你自己吃饱就好，点点哦，淡养一生何不默然。所以就骂这个持戒比丘啊，所以因为骂他呢，壮士如驴，所以堕到这一个叫做铁驴地狱里面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前面讲过这个口业哈，要注意。还有一种可能，这个铁驴地狱就是说哈，各位女士，请你不要穿貂皮大衣啊。你如果穿这个众生的这个毛类毛了，那个你说那个毛，我花很多钱买的，可是你不是跟他买啊。那只驴，或者是那个那只虎，或那只豹，他没有说好啊，你钱给我，我皮给你啊。所以他没有答应给你，你扒他的皮啊，将来就是堕到这种地狱里面去。所以这个不只要吃素，你身上的这个衣服哈，身上衣服呢都要注意哦，不要用众生的这个皮肉，就是铁驴地狱。后面有羊童哈， 富有地狱名曰羊童，这前面讲过的，前面的那个地狱有讲过，富有地狱名曰爆柱，这个都是热火一样让你去爆它。富有地狱名曰流火，这个流火就好像这火山地狱爆火山爆发的时候，那个岩浆烧下来把这个众生都烧死，这样子的惨状。富有地狱名曰根蛇，根蛇，它根蛇后面有讲是像拔舌地狱一样，让牛在上面犁田。富有地狱名曰错手，错就是斩，错就是来回的，来回的这样子念，错过去。你们讲错指甲就知道那个错字，那不是戳你的指甲，是拿一只刀戳你的手。就是戳过去又再戳过来，一节一节的慢慢的长，一个身体里面一节一节慢慢长，长到头部的时候呢，一小块一小块慢慢戳，慢慢戳，这叫戳手啊。哦，我们讲说，我们这个众生是很残忍啊，你不要讲说地狱在残忍。前一阵子啊，以前呢有那个错鱼啊，错鱼后来才。因为这个佛教界的人士的抗议以后呢，才没有这个商人就有商机啊。你一肚子的这个气没地方发的时候，他们有那个错鱼的地方，让你去那个把那个鱼啊，就是先拿很多的这个武器呢戳他的身上，那叫错鱼，会引起这个世界这个环保团体的抗议啊，这叫错手啊。下面就是富有地狱名曰。烧脚，富有地狱名曰弹眼，富有地狱名曰铁丸。这烧脚就是那个，有人说我们说地狱在什么地方？地狱在铁围山之下。地狱在你家的厨房，那个杀生的家里，还有那个餐厅啊，我打开了美食。报纸呢打开，哪个地方可以吃到好的海鲜，哪个地方可以吃到这个是最新鲜的这个蟹那个闽蟹大闽蟹那种的那个东西啊，你吃了以后将来都是到这个地方去报道，吃它半斤啊还它八两。你看是为什么有烧脚地狱，可能有一些众生吃那个鹅掌啊，那个鹅掌是怎么吃来的，就让它在那个铁板烧上面啊，按你夹给企业学生所留下来的那些肉，那就是什么烧脚地狱，烧脚地狱。弹眼就是有那个铁鸟来这个吃你的眼，不懂哎。众生什么都吃哎，那个鱼的眼睛也可以吃啊。你看过人家吃鱼的眼睛吗？这个鱼的眼睛这样子黑白分明，你有办法？它看着你哈，然后你把它吞下去。所以这个是心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因为它看着你啊，它两个眼睛看着你，你有办法把它拿起来然后吞下去啊？还有我们众生以前呢听过说什么呢？吃什么补什么。这个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什么吃什么补什么啊？吃肝补肝，吃肺补肺。吃胆补胆，还有吃蛇胆补眼睛，听人家这样子说那这个是我们众生的愚痴不知这些的苦报。富有地狱名曰争论，所以这个前面是一些刑具，这个是一个情况。这个争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天到晚吵架。所以人世间有一天到晚吵架的家庭，到地狱也有那个一天到晚吵架的地狱，那个叫做争论，争论地狱那是一永无安宁之日。所以我们要注意，有的人到睡觉还在吵架，为什么呢？那白天吵不够，晚上再继续吵，那个境界都会出现了。所以有一个师父他说住在北京，他说每天到傍晚的时候呢，这个是隔壁家的人他们家其实只有三个人，夫妻跟那个儿子，三个人到傍晚下班，三个人都回家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吵到晚上睡觉，而且是每天吵，是每天下班就吵，大 事小事一律吵，说看看地藏经啊，这个不是别人争论地狱，这是什么？别人争论地狱啊，所以这个地狱是自己造的，自己造的。富有地狱啊，名曰铁夫，铁夫就是那个斧头，哦，斧头，那个斧头呢是热铁的，然后呢去伤害众生。还有富有地狱名曰多嗔，多嗔呢，热铁。为什么叫多嗔呢？就是一进去里面开始呢，就一直发脾气。一进去里面，其实发脾气哦，我们讲说发脾气是很伤自己的这个法身慧命，还伤身体的。可是进到这个地狱，因为习气的关系呢，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就是一直发脾气。那发脾气发多久呢？这个叫做气死，气死哈、哦，那我听过了。人讲吼，做袂死会气死，我听来种智慧的讲话，好像讲足辛苦，伊讲袂啦，代志做袂死啊，但是会气死的。那这个多嗔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在这个地狱里面，它是什么样的？气死又再活，活了又再气死，气死又再活，气了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都在这地方呢，怎么样？生气。这叫做多嗔地狱，不是说他一直在生气哦，他是气死，啊，生命死了以后又再回来，再气啊，所以以后我们不要再讲这一句我气死了，那气死活过来以后要怎么样？又再气啊，就说在哪里呢？在多嗔地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所以忍者哈，地藏白言，忍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有很多啊，这么多的地狱啊，在下面还有22个地狱、啊、还没有讲完呢、啊。你不要看得很痛快哦、啊，人家这个地方正是有这些众生在这地方受苦的哈、啊。更有叫唤地狱，什么叫叫唤地狱？那个嘴巴从来没有出过好的音声，都是苦的音声。所以我们讲说哈、啊，地狱在什么地方？在家里的厨房，还有在哪里？在医院。在医院，整栋医院里面，除了那个婴儿室之外，哈，不过那个婴儿室也没有很快乐，婴儿室那个婴儿那个小孩也都是在那边哭的哈，所以整个医院里面就是一个叫唤地狱，啊，然后那些医生在做的工作，你看哈，斩灼杀生，不是割就是烧，要不然就是电，那个就是活生生的地狱啊。所以为什么修行要常在医院里面才知道人生的苦哈、啊？叫唤地拔舌地，这跟前面的根舌地狱一样哈、啊。粪尿地狱，什么叫粪尿地狱？这个要解释一下。什么叫粪尿地狱？就是哈、啊，堕到这个地狱的时候呢，从咽喉以下全部浸泡在粪堆里面。啊，那个粪堆呢，是烧滚的、沸腾的粪堆，所以啊，另一个气味你不敢换呢。哦，你试试看，那个热热的，你把它滚一滚，烧出来的那个味道啊，所以这个下面呢，全部浸在这个沸腾的粪泥里面。那因为它火烧得很热很热，所以那个出来那个味道，然后那个烟呢也就出来，烟出来了以后呢，就又熏他整个身体，所以呢，又从因为这个烟喉以下是浸在里面，然后上面就再往上烟熏上面，烟熏上去以后呢，再从这个气孔里面呢，就会出这些东西出来，就再从这气孔里面跑这些粪屎出来，啊，所以叫做粪屎地狱。铜锁地狱哈，就是被这个像现在的狱囚一样哈，就是被那个锁链这样子锁住的。那不是只有锁链锁住，我们现在的那个囚犯只是锁一个锁而已，它是锁住你的手脚，以后呢再锁一个铁栓，然后你走到哪里，那个铁栓呢就跟你到那里载重很辛苦啊。我看后面我要消文了，再讲下去哈，你们哈说心越来越沉重，或者是没感觉，不知道是怎么样子的。下面是火象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火床地狱、火梁地狱、火阴地狱，这个都是火字， 我们刚刚讲除了黑暗相要么就是火相，那么火相里面有这一些的众生来恐怖，就是像狗马牛这些来这样恐怖这些罪人哈。那火床地狱就是跟前面的铁床一样哈，火梁地狱就是抱住这个火的梁啊，火阴地狱、巨牙地狱，这个巨牙地狱不是跟他地脆地哪里啊？你说只有锯齿牙齿的话，那哪里？其实只有牙齿也已经很辛苦了。我们今天去那个牙科哦，最怕听到的就是那个声音。还没进入你的牙齿，你已经先听到那个机器的那个吱吱声。那这个锯牙地狱就是有那种声音，但是它不是只锯你的牙齿，它是从头到脚一点一点一直锯的，跟前面的那个锯一样哈。下面是剥皮地狱，这个剥皮地狱前面我们已经有讲过了哈。饮血地狱，饮血地狱啊，这个是脓血哈，是身体四肢都很烂坏了。这个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啊，倒刺地狱。什么叫倒刺地狱呢？就是那个树啊，树都是铁树，上面有很多的铁刺，然后铁刺上面喷很多火。然后那个罪人呢就被这个狱卒所驱逐去抱那个铁树，让那个铁针呢刺在这个身这个罪人的身上，就是铁刺地狱啊，导致地狱。还有火屋地狱，这个就好像是全屋子里面都起火了，那众生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在讲说哈，我们不要当众生的这个刽子手。筷子手，当我们要烧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要这个烧柴的时候，尽量要把这个众生哈，就是要把它引出去。因为那个木头如果放进去，如果里面很多的众生的话，那它就是在什么里面呢？它就是在火屋地狱里面嘛。哦，我们使它进入到火屋地狱里面，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避免的哈。那么铁屋地狱其实就是火屋地狱，火狼地狱就是那个狼啊，像火一样追逐这个罪人哈，这个也是第二个的22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里面，就是能够了解说三途八难哈，这个地狱这一途，地狱这一途是属于什么火途，跟火相应的。那么孟参老和尚他说看到这一些地狱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有这些地狱啊，都是众生的心机很多，机心啊，就是你的心啊不良顺啊，不像那个普贤菩萨一样骗吉祥，那心想的都是怎么样黑暗相，然后要残害众生，为得利益哈，不计利害关系。那么这种心机那么多，所以就有各种的地狱所呈现。现在呢的地狱，依孟参老和尚来说的话，他说不止这些有增加，地藏菩萨会更辛苦，因为现在的杀生众生的这个武器或者是工具更进步，以前没有化学地狱，现在应该有化学地狱。为什么呢？制造这种原子弹的，一次杀生就这么多众生的，这个就是属于了最新的科技所产生的。所以地狱只有增加没有减少，地藏菩萨他的负担会更重，不会没有办法成佛。为什么？因为我们众生越下面呢，那个心呢是越残忍，越残忍越难度哦。所以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要讲到说，这边有造什么样的业，那个地方就出现什么的果报出现。所以也告诉我们，在佛法里面讲，万法唯心造，地狱谁造的？不是阎罗王造的，是我们所拼出来的这个工厂。这工厂所产制造的内容是我们自己把它塑造出来的哈。下面结尾哈，结尾如是等地狱啊，其中各个附有诸小地狱，所以这个是比较苦的，第一级的 第一集的是无间地狱、阿鼻地狱，这是一级苦。那么刚才讲的这个附属地狱呢，这是二级的，这层次是第二级的，有二级的。那么在这个二级之下呢，也还有第三级的，第三级的，其中各个附有诸小地狱，那么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哈，其中名号各个不同。所以这些地狱呢，其实是无量无边了，就有这么多的地狱。那么有这么多的地狱，要由普贤菩萨来起问的主要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让我们这些众生，因为我们没有威神，我们功夫没有神通，所以我们到不了那个地方。我们目前的业力也还不至于到那里，因缘不至于到那个地方。那没有威神，没有业力，所以我们会怎么样子呢？我们会不信有地狱，不信有地狱。是借由这个地藏经里面来告诉我们，有地狱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知所畏惧，让我们要起恐怖心。所以佛在经里面说，怖心难生，爱会惊，要生恐怖心。因为前面讲的这些，我还只是带过。我们只带过，我们很可惜哈，没有一个神通带各位到地狱去什么游览一遍出来的话，每一个人都是善知识。那我们为什么会这么万劣呢？因为我们那唔惊，我们不怕。所以学佛其实最不愿意碰到有一种人，叫做跟我们说哈，说我什么都唔惊，我是什么天不怕。地不怕，有的时候我们下面会去说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我老婆，大概是啊。如果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都什么都不怕的人呢，其实他很难修道。如果我们会害怕，因为害怕而学佛的话，那会有成就。因为怕堕地狱，要赶快要断恶修善，所以修行要有一个心态。什么样子的心态？什么样子的心态？莲池在前，火祸在后。莲池在前啊，其实我们念佛的人啊，念佛的人我们要往生西方，所以我们要往前走，一定要去西方。如果西方没有去的话，会到哪里去呢？会到哪里去了？后面等着，等着，等着来烧了，等着来抓了。火祸，祸就是那个锅子啊，大锅的那个意思。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也能够有一个机会，能够在这个地方念佛求生西方的话呢，那就是什么？有一个希望，面向光明，面向光明。如果没有往生西方的话呢，其实以我们无始劫来的业障，以我们现在身口一善，阎浮众生无不是业，无不是罪的这种。累积法的话呢，其实我们今天呢是看到这个地狱的这个苦，只能想到一个不能去。所以李老师说哈，不能死，道业未成不能死。为什么不能死呢？死了就不得了，就死了。现在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现在去的时候呢，还没有一个功夫，所以要有一个想这一品最重要，就是要起一个害怕恐怖的心。那么这种恐怖的心逼使我们能够往前精进，想要赶快修，要赶快修，再不修的话怎么样的，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所以要有这种时节因缘的掌握哈，所以我们讲无常就是要你把握现在，现在能修赶快修，现在能念佛赶快念佛，现在能布施赶快布施，你能多拜几拜就赶快多拜。为什么？也许明天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我们曾经碰到一个居士，真是令人赞叹啊！他夫妻两人有同一志，所赚的钱全部布施，真是布施到非常彻底啊。我们看到他这样以后，我们就说你在做生意也很辛苦啊，为什么不存一些钱买个房子，自己开个店面？ 说师父，我等到我存钱买房子开个店面赚了钱再来布施，我怕来不及了，来不及。所以他们的一个心态就是什么，当下就做，就赚多少布施多少，赚多少布施多少。我们当时他们就是为什么会认识，因为他们当时就说这一个月剩多少钱买一部大藏经供养，哦，看哪个地方需要大藏经的，这个月请一尊佛像看哪个地方可能需要供养，这样子的，就是想尽办法呢要赶快修。但他们一个态度一个心态就是我要赶快修，我要赶快修，因为我如果不赶快修的时候呢，师不我矣。所以这个就是有这个地藏经的这种精神。那我们看这个地方的这个用意啊，如果看到这个以后你还没有一点觉悟，我们没有一点觉悟，没有想到说地藏经里面每一句其实很普通，但是它告诉我们实有地狱，确实有地狱哦，确实有，那个不是电影，电影里面在演的，就确实当下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有无量的众生在地狱受苦，也许我们下一个呢也会到那里报道。所以起这样子的心里面，我们要两个心态，第一个自己呢赶快修，好好的修行，不要去地狱；第二个当下在念佛诵经回向的时候，要助地藏菩萨乃至助这个十方诸佛菩萨一臂之力，要回向给这一些地狱的众生，回向给他们，因为他们当下现在就在，乃至我们今天所讲的这部经，如果能够有一点功德的话，我们回向给这些地狱的众生，让他们能够消业，让他们能够暂时的清凉。好，就是我们有看到有一个人他没饭吃或很痛苦的时候，我们都想要去救助他一下，可是当下里面我们要有一种菩提心，好，就发菩提心来救助一切众生里面呢，就是因为吃地狱苦，发菩提心，吃地狱苦啊！这个地狱苦是一切众生目前在所受，当前所受，是完全在痛苦当中。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因为现在是没有能力，其实普贤菩萨、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他们都在做这个事业啊。有一个居士啊，有一个居士，他叫做王建。他是无门人，那他呢本身他很修行，可是他有一天的时候突然呢暴病就死掉了，然后那个有人就抓他到民间去，这个阎罗王看到他的时候觉得怎么会是抓这一个，把这个生死簿拿来看的时候，地府也会抓错人，我们看传记里面人间会有冤狱，地府也会抓错人，可还好呢，还没判到地狱之前呢，他们还会怎么样验一下指纹哈，看看是说哎，应该要抓的是山东的王建，怎么跑去抓到一个无门的王建呢？你要刚不刚狼啊？就唔丢，啊唔丢，应该应该放出来哈，要出来。那要出来的时候呢，就带他去游览一下那个地狱，就看到那个地方呢，黑焰蔽空。在那个地方整个就很痛，然后呢他听到很多很多那种声音呢，讲叫唤地狱，很多很凄惨的声音，那个声音啊多大呢，很像雷在吼一样，嚎叫声如雷吼，那么凄惨的。但是他看到这个景象，就是黑烟蔽空嚎叫声如吼的时候，他看到有三个出家人，那三个出家人是很老很老的出家人，但三个老僧呢，家夫在大树的边，坐在那个大树的上面，嘴求丁桃啊。那当这些地狱的罪苦众生在哀叫的时候，叫声沸腾的时候，那个三个出家人哦，有志一同的就拿那个大悲咒水怎么样，洒一洒，洒一洒。大悲咒水洒一洒，洒一洒的时候，哎，那声音的消化较甜一点。可是呢，这个电力没有维持多久，等一下又有人开始哀了啊！开始哀的时候呢，这三个大士呢又开始洒一洒，洒一洒，洒一洒。看到有这个景象，他就问那个带他来的人，他说：“那是谁呀？” 跟他说观音普贤地藏三大士，三大士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呢，等于我们现在讲啊，注一点麻啡啊，在你正在痛苦的时候给你注一点麻啡，实在没办法就先用这样解决呢一个暂时的痛苦。所以我们看这个公案里面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在念佛在修行在拜佛的时候带众生忏悔，确实可以使地狱的众生呢减少他们的痛苦哦。我们所以我们在诵地藏经，不要老是想到自己，修行也不要老是想到自己，要想到一切的众生，好、哦，要想到如何能够修行不入地狱。不要讲一句话说什么呢？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个我也要讲哈。哦，我不入地狱，你不要去地狱、啊。你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要发菩提心，今天才用针稍微刺一下呢，你啊哈。就哀哀叫了，那个一点点皮肉之痛的时候啊，就怨天怨地怪神怪鬼啊，所以一点点的皮肉之苦都不能受了，还要到那个地狱里面去做这个救度的众生，先要自己自度啊。所以我们看这一品重点啊，普贤菩萨来起问，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他要来起问，叫我们去做。叫我们去做，我们自己本身呢，不要入地狱，我们要救度这个地狱的苦众生，这两个都要去做的。所以用普贤菩萨来问，这就是要去做的，要去做的，让我们呢做到使自己呢不要进入地狱的这个业因能够消除，还有做到能够吃地狱苦，发菩提心。所以再回来看的时候，你要看为什么他要普贤菩萨来问哦？那哪一尊菩萨不起来问，在这个地狱名号品的这个地方呢，他来告诉我们二六十中，我们的念念之中不要与这个黑暗相相应，我们是念佛一片的光明，我们是莲池在前破汤在后，所以要珍惜哦。莫讲哦，十天哦，安尼轮几个轮几个都过去，轮几个轮过几个都过去啊！哈，时间很快过去，有阴天的这个时光呢，我们就要修一天的敬业。最后跟各位讲一个因果的故事，要知所畏惧啊，就是。现前报里面呢，他给我们做一些警惕的工作，这是真人真事啊。在台湾呢，有一个杀狗的，一生里面哈、啊，专门杀狗卖狗肉，尾高吧哈，几细啦哦。所以我们讲那个职业、啊，你要回去想。我碰过有一个居士，他本来是在市场里面是卖肉的。啊，他卖肉的，他还不是只跟他几个摊而已，不是几个地点那样，规排的地点拢用刀在开的哦，三四个，一天收入啊，在二十几年前的时候是几十万了、啊，几十万的那个，那是因为他不知因果。当他碰到佛法的时候，这个是大丈夫相，所以我们要学的这样。他一碰到佛法的时候，全部关掉。四五个那个底点没点嘛，全部一刹那之间，所以学佛有什么好处？真的是转业，马上就是转业。那么这一个杀狗的，有一天呢，他发现身体怪怪的，身躯怪怪，安那怪怪，未坐，你那个会坐吼，你就感觉未歹啊。因为忽然有一天发觉讲，伊未坐，现在未坐呢，他多了一样东西。狗尾巴，他的屁股长了一个狗尾巴出来了，所以他不能坐。所以他长的那个东西呢，走到哪里啊，就怪怪的。那个衣服也是后面就凸一块出来了，所以走到哪里，那个小孩子就跟在他后面笑他。虽然他不会身体没有不舒服，可是 那个形象威仪就不是人了吗？所以人家正在笑他，所以他就去找医生。医生哈、哦、说，这个不应该有的物件哈，安尼医生上高的一个代志就是开刀，啊开刀，所以要把他安排上手术台开刀的时候呢，那正准备已经打了麻药哈、哦，正准备要跟他切的时候，突然这个病人呢、啊、开始大叫，而且是狗叫，好像叫个跟他是消告。像疯狗一样的叫，很凶哦，非常凶，凶到那个医生跟护士没有人敢跟他开啊，吓死了，因为他好像要咬人，那个像狗一样咬人，所以那个医生跟护士呢，凶跑吓了跑出去以后，后来呢再请了很多人来，然后再给他打加重的麻醉，本来他已经麻醉了，局部麻醉，那没办法，现在加重麻醉才把他那个狗尾巴给他切掉。切掉了以后呢，这个护士、啊、偷偷跑去问他太太，说怎么搞的？你先生是怎么回事？他太太说哈、哦，就是回家以后、啊，他太太跟他说，跟那个护士说哈、哦，他说哈、哦，因为你们要在跟他那个这个病人说，你要跟他切的时候呢，所有的狗通通跑来趴在他的身上，他曾经杀的那狗通趴在他的身上，那他很怕。他很怕的时候呢，他要叫那些狗离开，那些狗不离开，所以呢，那些狗都叫，他也跟着叫，所以两边都在叫。他当时那个大叫，所以他想叫的比他更厉害，把那些狗怎么样赶走。所以这个当时呢，他有这个境界，但是他也切掉。后来呢，他碰到一个学佛的医生，劝他说：“你还是不要做这个职业了。”所以他就改行卖水果。改行卖水果，但是要改行卖水果，这个人就是业障，该这行啊，行李都很坏，卖高吧，行李很好的、哦、啊，如果卖水果行李太坏，我们也有、哦、因为我本来身体好好，吃菜之后怎么身体坏去了，这个是众生的这种邪知见、哦、你本来就该身体不好的，别怪东怪西的、哦，只要改行卖水果，可能他也不会卖了，就是不好、啊、所以生意第一个不好，第二个他太太又怀孕，所以他家计呢生活呢就有困难，里面他只好怎么样的，就咕登去抬杠，再回去杀狗。但是他一回去杀狗的时候呢，没有多久他的狗尾巴又长出来了。你看我告诉你们，这个是真人真事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后面怎么办呢？不知道，没故事没有写，只是说哈、哦，杀生杀业实在是很可怕。你真的想要改那个业哈、哦，还真的不容易哦，要有相当的智慧，要不然的话，轮回哈、哦，就是已经造那个业，再受那个报，受那个报就再造那个业。没有出奇啊，这个是我们读经啊、哦，重点就是说暂时一点苦要突破，哦，要突破。我们在消业障当中，不管身体啦，不管人事啊，不管什么，一定有那个瓶颈要突破。突破里面求三宝加持，哎，那这个前面才会光明，莲池才会在前面，要不然回过头来的时候是破汤在后。